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是中共當局所謂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最清楚的運作展示，顯示了在中共領導下，中國真正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有關國家大事的決策是基於廣泛的協商。但是眾多的中國人則抱怨說，一年一度的兩會是中共所操控勞民傷財的政治show，它的共同特色就是言不及義，絕對不會提出中國公眾迫切關注但中共當局卻不願意面對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就包括了，在中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來到之後推行在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疫情清零政策，這種政策強力推行了將近三年，導致無數的民眾傾家蕩產和企業和破產，導致不計其數的人不能夠及時就醫，死於非命，誰應當為此承擔責任呢？蒙受損害的個人和企業應當得到怎樣的補償或者賠償呢？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聲言要堅決打擊腐敗，創造一種不敢腐敗的環境，但為何中國不能夠實行很多反腐敗成功的國家的做法？這個就是官員財產必須公開，讓官員難以匿藏非法所得的財產。批評者指出，儘管兩會難以有助於增進中國民眾的切身利益，但卻對中共當局很有用，因為一年一度的兩會使到中共當局得以進行插科打韻、自我宣傳、轉移公眾視線，用中共的話題或中共所挑選的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發表的雷人言論或提案來到壓倒或者淹沒民眾所關注的話題。在這種大形勢之下，新的全國政協委員周小平就提出的針對台灣島內所謂分裂勢力人物的黑名單受到中國國內外觀察家的注意了。一度得到習近平接見和誇讚的網絡寫手周小平，不知什麼時候成為了全國政協委員。周小平日前通過社交媒體建議中共當局發布台灣省分裂勢力人物黑名單懲戒令，聲言假如那些上了黑名單的人執迷不悟，持續製造分裂，引發兩岸衝突，這樣在我們展開對台特別行動期間，任何人都可以將他逮捕或者擊斃，不單止不用承擔任何的責任，還能夠獲得促進統一榮譽勳章。在很多中國民眾和觀察中國的觀察家和學者來看，周小平成為新的全國政協委員並且發表這樣的在他們看來是明顯的雷人言論，這個局面顯然是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在輿論宣傳領域的一個新的動向。周小平早年已發表宣揚民族主義、宣揚中共獨裁專制有理的網民而出名的，他為此招致很多中國網民的反感，亦都為此得到中共黨內一些人的欣賞。很多中國網民指出，周小平網民的特色是不學無術、邏輯混亂、缺乏常識，他為了宣揚他的成問題的觀點經常編造事實，周小平為此獲得周大宇的綽號。在他2014年獲得習近平的接見，中國網民戲稱之為面聖之後，大宇侯的綽號又不胫而走。周大宇、大宇侯的綽號起源於2013年，當時周小平顯然是為了配合剛剛上台沒多久並對中國當時互聯網輿論進行大整肅的習近平當局打擊一位網絡名人而編造出在中國和世界各國都是子虛烏有的所謂大宇人工養殖業。鑑於習近平接見周小平是在周大宇的綽號大流行之後，中國國內一度廣泛流行一種講法，這個就是習近平是被中共中央宣傳機構內部的無能或者是別有用心的人欺騙了。習近平隨後意識到這種欺騙並為自己的受騙上當而感到窩囊， 在习近平接见到周小平之后没多久，周小平受到中国官方传媒的冷藏处理，上述讲法由此获得到看似是可靠的佐证。在过去几年里面，周小平在中国网络舆论场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他的言论更多地是被众人当作笑话，而不是当作认真的观点去提起。2016年，周小平发表文章抱怨中国几大视频网站不断删除他的团队制作的正能量网络视频，指责那些视频公司被敌对势力收买。这种局面令到更多的人相信周小平的水平太过低，言论太过离谱，连中共宣传部门都不好意思予以重用了。随着2023年两会的到来，随着周小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新身份亮相并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雷人言论，中国民众和研究中国的观察家和学者不得不重新评估习近平当年看上周小平是受骗上当之说。目前外界还不清楚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尤其是中共宣传机构，如此任用周小平这样的人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的目的呢？在另外一方面，观察家亦都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共对内对外宣传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习近平当局现在让周小平这样的人对台湾发狠话论，是为了今后对台湾动武制造舆论，还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告诉世人周小平的话不能够当真，恰如他所说的大鱼人工养殖不能够当是真的呢？在今年中国两会来到之际，世界传媒注意到中共当局对台湾问题发出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信号，即一方面对台湾展示怀柔，另一方面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日本产经新闻注意到中共当局的怀柔宣示，该报3月5号从台北发出的报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到台湾问题，始终使用柔性的语言，称要推进台湾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会被使用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激烈措辞。来年1月份台湾将会举行总统选举，看来中国当局是为了不要刺激台湾的舆论而慎重选择措辞的。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虽然提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独立，但未有进一步声明话，而是使用了实施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这样被认为是意图争取台湾舆论的表达方式。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3月6号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两会提及台湾解放军一将领呼吁着重城市地区作战，在这个大标题下是两个副标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全国人大代表马宣明敦促迅速改进战略能力来到实现国家统一。有关城市地区作战的言论就显示当局计划夺取台湾，尽管北京近来采取更温柔的调子去声言力争和平统一。中国在去年因为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经济受损，经济增长率只是达到官方所说的 3%， 但在今年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召开之际，中国当局宣布将会增加国防预算 7.2%， 这个比率既高于去年中国官方所宣布的经济增长率，亦都高过今年官方宣布的今年谋求的 5% 的增长率。法国主要报章《费加罗报》3月6号发表报道，标题是台湾对中国提升国防预算感到非常担忧。报道说，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一表示，中国宣布的2023年度国防预算的增加显示出北京正在准备在必要情况下动用武力去占领台湾。亦都是在3月6号，路透社从台北发出的报道，标题是台湾国防部长警告中国军队会突入靠近台湾岛领海的区域。报道说，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一发出警告说，在台湾海峡军事形势不断升级之际，今年台湾必须戒备中国军方突入台湾领土附近区域。中国近年来加强了在台湾周围的军事活动，其中包括近乎每日都有空军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北京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就不斷提升，中國當局一直在中國國內營造一種對台灣動武勢在必行、武力奪取台灣統一祖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輿論。在俄羅斯去年2月攻打烏克蘭之後，中共嚴密控制的中國互聯網上出現了大量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喧囂。隨著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遭到重創並陷入困境，中共當局繼續在輿論上支持俄羅斯的侵略行為，但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喧囂如今在中國國內已經銷聲匿跡，同時中國軍隊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有增無減。各方的觀察家普遍認為，中共當局至今為止之所以未有對台灣動武，是因為忌諱美國方面會做出什麼的反應。美國的台灣關係法聲言，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會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注。中共當局以及當局控制的傳媒多年來則反覆地聲言，美國是阻礙中國攞下台灣實現國家統一的最大障礙。同時，中國軍方在度規劃奪取台灣的時候，亦都將美國當作假想敵。中國軍方一位高級將領先前甚至公開對外國記者話：中國不惜在台灣問題上同美國打一場大戰，甚至是核戰。在很多人擔憂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會冒然同美國開戰之際，法國《世界報》在兩會到來時採訪中國國內一位並沒有透露姓名的國際關係問題專家，該專家認為這種擔憂是沒有道理的。該專家說，中國不會同美國發生戰爭，因為我們的領導人屬於我們國家最富有的人，他們已經將他們的錢財轉移到那裡，亦將那裡的一些親屬包括情婦轉移到那裡，他們永遠亦都不會願意放棄這些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